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好，今天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堂来敬拜你。我们的心啊，饥渴，渴慕你的话语，你的话就是我们心灵的粮食。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赐我们有个饥渴慕义的心，也赐给我们有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有得着。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不知道大家喜欢种菜的弟兄姐妹，你的菜园子怎么样哦？今年呢，阳光好，雨水多，只要是种下去呢，就能长得很好。我很喜欢种菜。哎，你看看我的菜园啊，怎么样？其实我这都不是园子啊，就是在这个角落里面，有这么巴掌大的地方。这个苗呢是孙阿姨给我的，她给我的一些苗吧。你看，只要是种下去的，她在两个星期前给我的，只要是种下去的呢，就长得多好啊。但是呢，没来得及种下去的呢，你看哈，就是他给我的两个盒子啊，就枯干了，因为里面的土啊太少了，我都往里浇了水了，还是没有等到我有时间，真可惜啊。我实在没办法，那个就是那几颗我都是晚上摸黑给种下去的，现在有五颗。今天呢是讲那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在三本福音书里面，就是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呢都讲，而且是在一系列的比喻，它是之首，而且是主耶稣亲自解释了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咱们如果能掌握这个比喻呢，就是正确理解后面一系列比喻的关键。主耶稣啊，周游各城各乡传道的过程中，哎，同样是他传的道，那为什么会在不同的人心里面产生不同的反应呢？比如说啊，那个有罪的女人，还有那个西门，还有百夫长，还有跟从耶稣的那些妇女，对不对？都不一样。为此呢，耶稣就用土壤来比作我们人的心田，不同的心田对神话语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今天就看到有四种追求真理的状态，那个种子撒下去，面对三种失败，随着不同成长阶段都出现不同的失败。那我们今天一边听啊，我们一边想，想一想自己啊，听到是为自己听的，迄今为止我在哪个阶段呢？我是哪样的心田呢？那主今天是要对我说什么呢？他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大纲哈，就是先说一下什么是比喻，然后是四种心田，然后呢，主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为好土心田。第四节讲比喻啊，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当耶稣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很多人呢就都来听他讲道，很多新的人啊就来了。那耶稣这个时候就开始比较多的来用比喻对众人说话。那比喻是什么意思呢？比喻就是打比方，用人们熟悉的事情来说明深刻的真理。比喻呢有一点像讲故事，主耶稣是讲故事的 大师啊，是吧？故事啊，大人小孩人人都爱听啊。但是呢，比喻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类比。类比就好像前面他给西门讲的两个欠债人的比喻那样，是一个类比。不过呢，就算是我们熟悉的事物，哪怕我们听了但是没有去反思的话，包括门徒在内都知道，都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他们就去问耶稣哈，我们就来听听耶稣怎么说的。第九节，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 门徒是去问，哎，比喻是什么意思？那主耶稣回答好像答非所问哈，主耶稣回答是说他为什么要用比喻，然后后面呢他才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那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大家注意到第十节这几个字啊，神国的奥秘。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因为门徒现在正在接受神国奥秘的启示。所以这儿呢，为什么要比喻？这有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这是奥秘；第二个关键，这是关于神国，所以呢，要用比喻。奥秘是什么呢？奥秘，这就是神的想法跟神的计划，这是靠着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比如说，主耶稣的出生、死亡、跟复活、跟升天，这就是奥秘啊。还有呢，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人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奥秘啊。还有呢，当主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活着，那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个奇妙的改变，一下子变成不朽坏的，跟主永远同在，哇，这也是奥秘啊。这些属于神的奥秘是历世历代给隐藏的，是我们人类的智慧根本想不明白的。既然是神的奥秘超越了我们人的正常的理解，那人怎么能明白呢？有两个，要么呢就是当这个事儿有结局，看结局吧，到事情成就了，照着神的话成就了，你就明白了。比如说耶稣的门徒啊，耶稣跟他们讲了多少回他要死里复活，他们怎么都不明白，怎么都讲不明白，只有等到他们看见了就明白了。但是结局还没有看到怎么办？那咋能明白呢？那就等着神自己来启示咯，就是神亲自来把这个盖子揭开，告诉你，启示是从上到下启示你，哦，你才知道神的计划。如果谁能知道神的计划，那是多么蒙恩的人呢？所以呢，启示是一份礼物。就好像亚伯拉罕他知道神的计划，保罗他也知道，这是一份礼物，是给听得懂的人来的。那对于听不懂的人呢，那就是一个审判。哎，这个比喻就把神的奥秘给藏起来了，至于你无法明白，无法理解。所以耶稣呢，他在这个地方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是对一群怎么都信不了的人、顽固的人啊所说的审判。那以赛亚书里面这么说的，神对以赛亚说，我差遣你去，你去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然后又说，你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到前面我们说到为什么要用比喻，我们讲到第一个，因为这是奥秘，能听得懂的那这个是恩典，那听不懂的呢就是审判。那第二个呢，就讲到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就是这是关于神国。那神国是什么？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度，耶稣在这个国度里面掌权的。施洗约翰出来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耶稣他在就职的典礼上，他就说，他来是要叫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就是说，他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呢？就是天国。只要耶稣在那个地方领导并且掌权的地方，就是天国。第八节，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天国是从听道开始的。道是什么？道是神的话。这个世界是由着神的话语创造的。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听从耶稣所传讲的道，我们就能看见天国变成现实。那一定是要真正的听啊，要真正的听见啊。那什么是真正的听见呢？就是有顺服的行动才是真正的听见。啊，我们家小孩很磨蹭啊，到了晚上怎么老是不去睡觉，就是磨蹭磨蹭。嗯，每天晚上都经常会 说我就说，哎，太晚了，Grace 啊，哎，你快去洗洗啊，你先去洗，洗完了妈妈就来洗了。她在自己的房间说，啊，好，听到了，她真的听到了吗？她半天都不动的，半天都不动的，都最后等到我要去洗了，她跟我一起冲到卫生间去，我怎么办？好吧，你先洗吧，我就得等着。什么是真正的听见？真正的听见就是一定要采取顺服的行动的，这是唯一有效的听见。只有这样的听见呢，才是结果子的听见。我们看两种心，四种心田啊。这个比喻的焦点呢是土壤，不是种子。种子呢是神的道，就是天国关于启示天国的信息。耶稣呢是撒种的人。他把这个信息撒到这个世界里面，土壤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啊。同样的种子，却产生了四种不同的反应，因为落在了四种不同的心田里。耶稣当年他的事工是这样，今天咱们去传福音也是这样的。咱们也是撒种的，你就会遇到这四种不同的反应。咱们今天呢，就把耶稣的比喻。讲的比喻，前面的比喻跟他后面的解释放在一起来讲啊。第一个是路旁，第五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后面是耶稣的解释，11节，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路旁的，就是比喻听了道的人啊，听是听了，但是听了很快就忘了，没当回事儿，没有往心里去。就好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听没听啊？听了，他们也听，但是神的道在深入他们内心之前，就被魔鬼夺去了。如果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会发现有好些人，他们真的对那个福音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对神的话真的好像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就好像那个路旁的土壤，因为人来人往被踩得硬硬的，那种田坎儿小径，种子撒上去呢，就暴露在外面，飞鸟一来就给叼走了。这里的飞鸟就是比喻是魔鬼，就说神的话不能进到人的心里面，听不进去啊。耶稣说这个是魔鬼的。工作有很多的拦阻，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拦阻让人听不进福音。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过去人的教导、人的观念啊，或者是传统啊，或者是一看到很多心灵鸡汤的东西。但是这里说的很多的就是魔鬼的工作是其中之一。魔鬼又看不见啊，难以察觉。不要因为看不见你就以为它不存在，你忽略了它。低估了他。这里耶稣说，神的话进不到心里面，那是魔鬼的工作。我们去给我们的华人同胞传福音啊，经常会遇到什么呢？他会说："我是无神论者，我不信神，你不要说了。"或者说："这都是迷信，我不感兴趣。"我们也常常接待留学生从国内来的啊。有的家长呢，就特别嘱咐自己的孩子说："你千万别信啊，那这样的孩子看见我们就躲啊，有很重的防备之心。"我们去到比利时去探访那些华人餐馆，走进去呢，会看到店里面挂的、摆的啊，很多拜偶像的东西。我们时间有限呢，我们进去就直截了当说："我们是来传福音的，我们是来讲基督信仰的。"马上呢，他们有的就会说："哦。"我们是信某某某某的，这个的，我们不信这个，然后根本不跟你讲话，他就走了。这样给他们传福音是很困难的，听不进去。还有就是，如果有拜偶像的，特别是家里有开过光的东西，一定要清理出去。不是说这些偶像啊，它有什么魔力？这些偶像它是木头、石头、泥巴做的。魔鬼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在人的心里做工，借着这些偶像要拦阻人的相信。如果你看见这些偶像， 哇，它有很大的魔力，你怕它，你就被它控制住了。所以呢，要把这些都要除掉。一方面我们知道有魔鬼的工作，不要低估他的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对魔鬼的存在过分的敏感，不要一看见我有什么偶像，就以为有很大的魔力他在控制人。其实呢，也不要过度的注意他，他不要夸大他的能力，因为通过神的力量是可以战胜他的。啊，那我们去到那些摆着偶像的那些餐馆里面，照样可以带人信主啊，因为神的能力大呀。我们去传福音是靠着神的大能，还是有不少他能够相信的。过去如果是拜偶像的，现在能够信主，那就是神的大能的拯救。所以一定要相信神的大能，不要害怕邪恶的势力，一定要把家里的偶像全部都除掉，因为行动代表着信心。什么信心呢？神更大，神最伟大，他最厉害，他是独一的真神，就要依靠他，把家里一切的邪恶的东西都赶出去，就不用害怕。第二个呢是磐石哈，我们看第六节还有十三节，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落在磐石上，磐石上面有薄薄的一层土啊，土壤比较温暖，但是留不住水分，种子是能够进去的，发芽也很快，但是呢却扎不下根啊，幼苗很快就枯干了。就刚才我一开始的图片给大家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及时种下去的那个苗啊，因为杯子里的土啊太少了，很快呢就枯干了啊。这就是比喻什么呢？比喻听了道的人，哎，他被神的恩典安慰给吸引了，哎呀，觉得真好啊，好高兴啊，这么好的福气为什么不要啊？要啊，我要信啊，这叫欢喜领受。那信了，甚至受洗了，但是很快呢，怎么样，离开教会了。我在温尼派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啊，这事儿都过去十多年了，她移民刚来。刚刚移民不久，大家知道移民初期都很艰难嘛，啊，家庭也有矛盾，还找不到工作。那后来呢，他就来到教会，哎呀，听到唱诗歌真好呀，他听到这个神的道理，他觉得很好呀，哎，他信主很快，哎，一听就觉得特别好，神的祝福啊，为什么不要呢？什么受洗？好啊，好啊，行啊，报名，我要受洗。怎么样，一洗完人就消失了，哎呦，再也看不到他来教会了。是什么原因啊？原来呢，他找到工作了，他知道作为基督徒要十一奉献，所以他不来了。哦，原来他的内心的下面有这么大的石头挡在那儿啊，让他的信仰扎不下根，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遇见试炼就退后了。这短暂的不结果子的信心并不是真正的信心。通常啊，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特别做牧者的，我们特别高兴啊，看见一个人决志信主啊，他做了个决志的祷告，哎呀，我们相当的高兴啊。不过呢，表面是这样，看的是很好很诚心的，但是谁知道会不会心底下一个大石头呢？相当硬的大石头呢？那个苗是长出来了，可是很快它就不长了，它就停了，它就对信仰失去兴趣了，然后就不再来教会了，最后真是连人影都见不到了。哎，这个原因很多，原因很多啊，比如说他不喜欢这个牧师，或者说呢，在教会里某个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做了一个什么事儿，他让他感到被伤害了，不来了。哎呀，这样的信心很浅呐、啊。他当初信呢，可能就是一时的一种冲动，可能是他的意气用事。像这样的人呢、啊，要把他留在教会里面呢，要常常去留心他、关心他、小心翼翼的保护他哈、啊。这样的人呢，是他自己没有直接跟神两个把关系建立起来，没有扎下根来，所以结不了果子。他听是听见了，还是没有真正的听见，这是落在磐石上磐石的心啊。 第三个呢是荆棘，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恶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落在荆棘里面的那个，你看这个荆棘带着刺儿的灌木啊，它生长是很顽强，长得又快，它是跟那个庄稼争夺水分、营养、地盘，让庄稼长得起来。咱们种菜的人都知道，那个杂草比庄稼长得快啊！如果不拔掉，很快把菜就给挤住了，那菜就长不好。有一位弟兄啊，他信主了，受洗了，也开始在教会里面侍奉了。但是呢，好多年过去了吧，他的生命呢总是没有很大改变，就是成长不起来。不是他不愿意，他真的是很愿意的。他愿意，他想读经，他想参加小组，他也想聚会，也愿意侍奉。但是因为他太忙了，太忙了，常常呢被一些事儿给打扰。本来要读经的，本来要去小组的，哎呦，可是要加班，哎呦，可是要去送孩子参加比赛。然后呢，哎呦，好不容易有这样的假期，要安排度假。还有呢，他的人缘很好，朋友很多，哇，朋友有什么宴会，他要去捧场啊。一会儿这个事儿，一会儿那个事儿，忙得他说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这生活就太忙碌了，一天的时间精力就那么一点点，就是这么多，实在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属灵的成长只好变成次要的。昨天我们去安息礼拜给求心姐妹，她是曾经来过我们望教会的一个姐妹，我们是一天十个小时在外面，我们去帮忙，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事情。因为传道书在七章第二节说，我们要往招伤的人家去，强过往厌乐的人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凡是活着的人必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们每天呢都忙这个忙那个，忙到一个地步已经忘了还有死亡这回事。去参加葬礼就会提醒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去反思我们在忙什么呢。我们忙的这些事儿有永恒的价值吗？对属灵成长有好处吗？我们会在安息礼拜当中，我们来重新想想我们对时间的管理，我们重新想想我们对我们周边的亲人怎么样，对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当在那一刻看到家人生离死别的那样一个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的来彼此相爱，来珍惜光阴，会帮助我们反省，去把那个占有了我们时间精力的那些荆棘把它给拔掉，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去参加葬礼对我们的灵性成长是大有好处的，不然呢我们就听了不少神的话，我们还是呢听得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光听不行动啊，结不出果子来。结不出果子来的信心还是得救的信心吗？撒种的人是想要结果子的，结不出果子来的信心有什么用呢？我们常常会以为不需要深深的扎根自然就可以长成大树。可能有的时候当我们了解到我要花多大的努力才能深深扎根的时候呢，我们的光阴就过去了，我们人生就过去了，回头看我们的人生长了一大堆的什么荆棘。我们看第四个好土，第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的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十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因为我没有种过庄稼，这个种地没有什么经验哈，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庄稼的收成应该是多少倍。我查了一下哈，大概是这样哈，就是 庄稼的收成一般呢是4到5倍，典型的这种产量呢大概是7到11倍。那如果采取先进的技术啊，和用最好的肥料，还要风调雨顺啊，最多能达到30倍。但是这个地方是说结实百倍，那可见呢，这个结实百倍不是自然的现象，不是好土它本身可以产生的，而是一个奇迹。那圣经里有没有记载？有记载的，在创世纪26章12节讲到以撒，以撒在饥荒的时候没有像他爸爸，亚伯拉罕跑到埃及去。他听耶和华的话，不下埃及，哎，就住在神所指示他的地方。那神就赐福给他，给他100倍的收成，他就成了那个地方的大富翁，是有100倍的。不过这是一个神迹。好土的心田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当人听了道以后，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道在生命中就能产生奇迹。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有罪的女人和跟从耶稣的那些妇女那样，耶稣的心愿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的心田能够成为好土。那我们看第三个啊，成为好土的心田。15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看到好土的特点哈，第一个特点，就是听道遵守。这里说人听了道要持守，持守是什么？它是用的 keep，就是握紧紧紧的握住，不要让神的话离去离开你，让神的话成为你自己拥有的，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保持住。我们小的时候吃糖是不容易的啊，像70年代哈，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呢，才有糖果吃，我爸爸妈妈就把糖果呢分成2包，然后就在春节的时候呢就发给我们，我弟弟1包，我1包，那我就舍不得吃，我就一点一点的吃，我还要吃很久才能吃得完，但是我一定要把我的糖给保护好，因为我的弟弟呀，他一拿到糖，他2下他就吃了，然后他就管我来要，每次都这样，我就不想给他。我就想办法把我的糖给保护好，东躲西藏的，把我的糖给藏起来，好好的保存。然后我心里老是想着他，我就想着那些糖的样子，就是我会选当中吃完了以后把糖纸留着，然后去想它的味道，吃过的味道，还有去想象还没有吃它会是什么味道。哇，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大白兔，还有高粱叶，还有那个棒棒糖。还有花生糖，我把它好好的保存起来。那听了神的话呢，也要像这样好好的给它保存好，要吃下去，成为自己的。这个地方呢，对心啊，对我们的心呢，有2种的形容词，一个是诚实，一个是善良。诚实呢，就是实事求是，真心真意的；善良呢，就是心眼好，心里很纯洁，没有歪门邪道，没有恶念。我有一次回国哈，就是到明远的家乡去跟他家人传福音，那一家人一起在一起吃饭，还有其他客人，那我肯定要讲福音喽。那讲完了之后呢，大部分呢都客客气气的没有回应。那爷爷呢就说，我儿子信不信啊？他不会上当受骗的，他信我就信。然后又说呢，要不要给钱的？如果是要给钱的，不要信，这是一开始。不过后来他都信了，那都是神的工作哈。那个姐夫呢，就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眼睛都不看我，也根本就不接话。那个侄儿呢，就直摇头说："哦，我不听这些，我不听这些。"只有一个人，就是在厨房里面忙着烧菜的嫂嫂的母亲，不说话，个子小小的。戴个围裙，衣服忙着忙的，哎，在这个时候，他也说话了。他说："人家讲得很对呀，很有道理呀。"我的眼睛一下亮了。我说："婆婆，你有兴趣啊？你想不想信啊？"他说："要啊。"然后呢，他说："还有一个人想信， 结果呢，他就去把他的老乡拉过来说，他也想进，哎，把我高兴的，我根本都没注意到这还有一个他的老乡呢。我就把这两个活活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再仔细的跟他们讲，接着然后就带着他俩信主了。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们两个的那个真诚的眼神呢。哎呀，心眼太好了，咋就这么好呢？他听到了以后，他就觉得好呀，太有道理了，说的真对呀。就是看到他那个诚实的、善良的心啊，真是好心田。还有波兰的一个弟兄，我2017大概17年去的，那个时候他刚从国内去到波兰，那刚出来的呢还没有自己的店，还在替人打工，那他也是刚刚信主不久，信主以后呢，他就要决心要做一个诚实的人，那么直接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到底要不要如实报税？他打的是现金工啊，就是拿现金的。到底要不要如实报税？如果他要遵守诚实，代价是什么？他根本挣不到什么钱呢。但是这位弟兄他决定，他要诚实报税。这位弟兄真的呀，他是真信，他感动真格的，我们都非常的佩服，因为大家在一起都是生意人嘛，都是生意人。当他做出这个决定，而且又这么去做的时候，大家心里就特别的佩服，佩服啊，好心田啊！2周以前我们有大公司的国语布道会，那其中有一个是负责我在那里是去帮忙陪谈的，那其中有一个负责的一个弟兄之一他也是传道人，哎，他就我不认识他，但是他走过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在10多年以前也是在华基这个教会里面，你在台上讲的那些，我现在都还记得。"我说："我都不是很记得了，因为那是10多年以前，我还做神学生，我们的这个神学院第一次来开这个意向分享会，我作为学生的一个代表在那里发言。"他说他那时候刚刚信主，被拉到这个场地来听。他说："你当时讲了什么什么什么啊？"他说："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听进去了。哇，这10多年，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是今天见面了，他都成为传道人了，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来服侍众教会。哇，我说这是什么样一个好心田呀！这是好的心田，听了以后要把它把持住，要去遵守神的话。"第二个特点呢，忍耐着结实，结好果子的人呢，是真正的把神的道给听进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定要忍耐着，要忍耐着，忍耐是必须的，结果子是需要时间的。这有蘑菇啊，梨也能长出来。我们看这两天下雨了，下完雨以后，那草地上，咦，一下蘑菇就长出来了。可惜大部分长得这么快的蘑菇都是有毒的，不能吃的啊。我们家的门口那个公园呢，它有一个公共的菜园，大部分都是韩国人，他们喜欢在那儿有一块一块在那里种点菜，我就会去看人家种的菜，我看到那个大葱啊、蒜苗好像20天、10来天就长起来就可以吃了，好快啊！但是呢，卷心菜还有花椰菜就特别特别的慢，一点一点的看着它，哎呀，等啊等啊等。等很久，可能要等2个月，可能才能有收获。忍耐谁都懂，问题是怎么才忍得下去呢？咱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怎么忍得下去？大家觉得最不能忍的是什么？最不能忍耐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跟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发现对方怎么跟自己什么都不同啊？但是呢，还得待在一起。哎呀，这真是最难忍耐的事情了，对不对？我问问大家最近你自己有没有被什么事情触动到？就是说某个事情一出现，你发现自己有很大的反应。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基本上是被自己的感受来掌管。这个时候就是咱们要操练忍耐的时候，慢一点，慢一点，稍微停一下。 不要太快用自己的感受来反应。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对付一下自己啊，反问一下自己，也就是说，哎，我怎么会是这种反应呢？那我这个反应到底是以主为首位呢，还是老我居首位呢？我们得这么操练一下哈。有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它是三言两语的，就是说普通话、粤语、英语，大家弟兄姐妹都在一起。有一个说国语的弟兄姐妹呢，他就到了吃药的时间，他就到厨房里面呢去找水喝。那有一个粤语的弟兄呢，就在那里烧水，然后呢不给他喝，哇，就把这个姐妹气坏了，就说为什么把我当成二等公民？哇，这个不得了啊！就去把牧师给叫来，啊，这个去问啊，哦，一问呢才知道，那个粤语的弟兄说，哎呀，水还没有烧开，不是不给他喝，是现在不要喝，烧开了以后再喝。你说这个事儿单单是因为语言不通畅所造成的问题吗？那这个姐妹怎么这么大的反应啊？啊，就是她其实是刚刚从其他教会转过来，也许呢过去有一些经历，让她会用这样的想法去解读这个事情。如果这个姐妹她不这么马上反应过来，而是稍微忍耐一下，还想一想，哎，我怎么会觉得她不给我水喝，我就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呢？哎，我这个感受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稍微慢一点想一想，忍耐一下，也许不会闹出这么大动静了。家庭生活也是一样的，你会觉得，哎，他怎么就是不爱吃这道菜呢？啊，我爸爸呢是山西人，他呢就是吃完饺子以后呢，他一定得把那个饺子汤喝完。那我也继承了这个习惯了，就是原汤化原食啊。哎呀，那饺子汤美味儿啊！只有吃完饺子汤，喝完饺子汤，这个才算完事儿了。哎，可是我公公是四川，他只吃饺子，那煮过饺子的水有啥好喝的？都倒掉。啊，他是一个能干人啊，把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做了，洗碗啊，啊，我们饭还没吃完，他就碗就洗得差不多了。我就会跟他说，哎，爸爸把饺子汤给我留着啊，我要喝。他说，哦，好好的。然后收拾的时候哗拿起来就倒了。哦，我说完了完了，我的饺子汤又没了，喝了。他也说，哎呀，你看我又忘了啊，都倒掉。就这样，我的一位同学哈，就是夫妇两个吵架，太太呢是在医院里面工作，那丈夫呢在读神学。这个丈夫呢，有一天他们吵架，什么原因呢？他就说，为什么你那天下了班不叫我去接你，而要坐那个男同事的车回家呢？太太呢就觉得莫名其妙的，那么晚了，有人顺路送我回家，他怎么就不行了？就是很多的不同啊，还能举出很多例子。我就想说呢，神很丰富，你看咱们坐的这个椅子啊，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的人呢一点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不同正是体现出神的丰富，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有用的，都是有贡献的。只要是神把我们打造好了，放对了位置，就能发挥作用，是很美的一个图画。那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会有摩擦，这个摩擦就是神在磨造我。大家想想，最近有什么事儿触动我？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呢？在那个时候，咱们就停下来啊，我们操练忍耐，咱们就停下来想一想，想一想，我是不是在顺着血气这个自然的反应？想一想啊，神让这个事情触动我，我看见什么了？可能呢是我有盲点，可能过去形成的那些观念，我认为对的事情啊，都成了我这个人的一部分了。如果没有那个，都不是我的啊。这个呢，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不要那么着急反应。我们想一想，是不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怎么我跟他会这么不同呢？我要如何去看到对方的优点，看到他比我强的地方呢？弟兄姐妹，我们稍微忍一下，慢一点反应。 慢一点反应。如果我们要成为好的心田的话，就得要忍耐。就在我们觉得哎呀真是痛的像扒皮一样的时候呢，就是在结果子的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忍住啊，一定要忍住，忍住就成功了。不要用我们的感受去对付，说来就来。打胜仗是什么？是打自己老我的胜仗。我们从耶稣的比喻能不能看见神对我们的爱呢？耶稣用比喻就是想让我们认识真理，看见真理，看见神原来是这么管理世界的，原来是这么管理我们人类的。虽然比喻的是天国，但是神却关心咱们现在的生活，就是今天的生活。咱们能不能看到自己的潜力？如果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话，那我们这辈子怎么样？可以达到多么理想的人生啊！那就是百倍的收成。想没想过，我们有一天我们安息归主的时候，我们那一天怎么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一天比一天更近了。我们要怎么过呢？我们的果子在哪儿呢？耶稣讲比喻，他终极的有一个目标，就是你明白了吗？你如果明白了的话，你就行动起来，起来做点啥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每一个有耳朵的都能够听见，能够明白，能有一颗信靠顺服你的心，愿意遵守，愿意行动，能够忍耐得住，结出百倍的果子来。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